珊珊接着说道，但是闺秀少女会在街上来买画的极少，幸好我们也是女人，可以在别人的闺房里走动，很容易就将七八张画全都卖了出去，而且卖的价钱很高。我们就买了一些丝网、纸笔、珊瑚、象牙一类的东西回来。这次他不但画了画，还刻了图章和珊瑚、象牙一类的小玩意儿，于是我们又拿出去卖。那时我们到街市上，先前买我们画的那几个女孩子竟都派了他们的使唤丫头天天在街上等着我们。他们见了我们简直高兴得发狂，一定要求我们带他们来找这画画的人，否则就不放我们走。我们被逼得没有法子，也实在瞧他们可怜。正说着，突听一个杏衣少女笑退道：“呸，谁可怜了？你才可怜呢。”珊珊娇笑道：“好，你还不可怜呢？那时候连眼睛都哭红了，我若再不带你们来，只怕你们真要活活急死了。”那杏山少女瞧了另外几个少女一眼，咯咯的娇笑道：“就算我们着急，可是总比他们要好一些吧。”珊珊笑道：“这倒是真话。”少女们又笑又啐，闹成了一团。你说我着急，我说你可怜，但是瞧了铁中堂一眼，又都红着脸垂下了头。叶帝仰天笑道：“哈哈哈哈，好好好，你们都不着急，着急的是我，好不好？”哈哈哈哈。听到这里，铁中堂不必再听了，他已经猜到此中究竟。这些少女们想必是见着叶帝画的图画之后，便心醉神驰，忍不住想要瞧瞧这作画的才子。等他们见着叶帝之后，更不禁被他这绝世之风神、优美的谈吐所醉，留在了这里，再也不肯走了。于是大家同心协力，再加上叶帝胸中之丘壑，经过十数年的辛苦经营，终于将这阴森的岩洞变成了仙境。由此可见，叶帝不但武功绝世，而且文采风流，妙手丹青，亦非他人能及的，否则又怎么能够迷得了这些少女呢？叶帝笑道：“你也该歇歇了，翠儿，你说吧。”另一个模样与珊珊生得同样标致、年纪又轻一些的少女笑着说道：“好，我说，我和珊珊虽然是穷人家的子女，但是别的姐妹们却都是大富人家的千金小姐，她们来的时候啊，就不知带来了多少珠宝，尤其是敏儿，几乎啊把她全家都给偷搬来了。”那杏山少女笑骂道：“我可没惹你啊，你穷嚼什么舌头？”翠儿笑道：“哎呦，我又没说假话，是不是真的？”叶帝微微的笑道：“好好好好好了，中堂啊，你也该全明白了吧。”铁中堂叹道：“小侄若非亲眼所见，真不敢相信这些故事竟会是真的。哎，若非老伯此等奇人，又怎会有如此奇遇呢？”叶帝笑道：“哈哈哈哈，但是我也不愿意那日后知道此事，所以每日算准了时间，知道有人送饭来了，我便打扮个落魄的模样出去。”铁中堂也不禁失笑道：“却连小侄也被骗到了。”洞中无昼夜，众人谈谈笑笑，也不知过了多久。珊珊忽然笑道：“他们男人想必总有许多不愿意被咱们女孩子听到的话要说，咱们何必留着惹烦呢？我说走吧，姐妹们。”翠儿笑道：“是啊，累了一天了，也该睡了。”站起身来伸了一个懒腰， 这些个少女们俱都嫣然一笑，陆陆续续的走了出去。叶帝瞧着他们身影，微笑道：你瞧这些女子是否天地间灵气所钟，不用你说话，他们先已知道了你的心意。铁中堂道：果然善体人意。突然铁中堂长长的叹息了一声，接着说道：小侄委实有句不愿意被人听到的话，要求老伯回答。叶帝道：有什么话你只管问吧。铁中堂沉吟了半晌，似乎更是为难，不知道如何问出口来。转眼四望了一下，机上纸笔犹在，他方自走了过去，提笔写了几个字，双手送到了叶帝的面前。叶帝瞧了一眼，面上神色突然改变，但是他默然良久，终于说出了一番话来。铁中堂听了这番话，神情竟也大变，也不知是惊是喜，刹那间便已经热泪盈眶，口中喃喃的说道：原来如此，原来如此。灵光，朱大哥，你们，哎，太好了。铁中堂究竟写的是什么？叶帝究竟说了些什么？铁中堂又为何突然提出了水灵光与朱藻两个人的名字？这个时候，朱藻与水灵光远在千里之外的王屋山下，耳畔但闻得山林松涛，又怎会听得到铁中堂的呼声？王屋山并不高峻，但山不在高，有仙则灵。自古以来，故老相传，王屋山正是颇有仙人灵迹。朱藻与水灵光到了王屋山下，但见灵山佳木，果似带有几分仙气，却寻不着那再生草庐在哪里。两个人一前一后，将山路四周都找寻了一遍。朱藻微微皱眉道：这里哪有什么再生草庐啊？莫非？水灵光道：莫非什么？朱藻说：莫非你铁大哥只是骗我们的？水灵光仰首望天，悠悠的出了一会儿神，缓缓的说道：我和中堂相识以来，他从来没有说过一个字是骗我的。朱藻叹息道：铁二弟自然不会恶意来骗我们，但只是……水灵光悠悠的说道：你不用说了，中堂的心意我知道。突然间，两条人影自山坳后面急掠而下，轻功俱都不弱，但是见到这里竟然有人，两个人立时放缓了脚步。当先一人剑眉星目，身形英挺，一身黑缎青装，腰畔却竖着一条血红丝带，脚步虽已放缓，但是行止间却仍然带着一种英发剽悍之气，背上斜背着一柄乌鞘长剑，血红的丝绦迎风飞舞。另一个却是一个妙龄少女，身材窈窕，一身翠衫，背后竟也斜背着剑，卷秀的面目配着一双灵活的大眼睛，顾盼飞扬，生得虽非绝美，但是娇憨明媚，极是动人，与那少年站在一起，正是一双璧人。朱藻水灵光目光动处，不禁暗暗的喝彩，却不知这少年男女两个人瞧见了他们，更已不觉瞧得呆了。两个人自他们身前走过，还忍不住要回头瞧上两眼。朱藻心念一动，突然抱拳道：请教。那净装少年赶紧转过身来，也自抱拳笑道：啊，请教。朱藻含笑道：不知兄台对此间是否熟悉？净装少年说： 在下久居此间，对此山倒还略知一二。
哦，
朱藻抚掌道：“好极了，在下斗胆想要向兄台打听个地点，不知兄台可否见告？”镜庄少年说：“不知是何所在？”朱藻缓缓地说道：“再生草庐。”
大起五福寻仇报，江湖恩怨何时了？惹动碧海腹中人，谁挽狂澜于既倒？请听古龙的武侠小说《大起英雄传》。
这四个字说出口来，镜庄少年突然面色一变，倒退了一步。那翠山少女本自一直含笑瞧着水灵光，此刻亦自豁然转过身来，厉声道：“你要找谁？打听这地方做什么？”朱藻神色不变，微微的笑道：“在下受人之托，带来一封书信，要交给再生草庐主人。至于草庐主人究竟是谁，在下却不知道。”他言语神情间自有一种雍容高华之气，这几句话淡淡说来也自有一种力量，叫人不得不信。少年男女对望了一眼，而面色渐渐的恢复和缓。镜庄少年沉吟半晌，说道：“不知兄台贵姓？”“
啊，朱，朱子之朱。”“
哦。”镜庄少年展颜一笑道：“啊，既是姓朱，便可去得。”
朱藻奇道：“这此话怎讲？”
镜庄少年笑道：“那再生草庐虽非什么隐秘之处，但是兄台若是姓云或是姓铁，小弟便无法奉告了。”翠山少女亦自接口笑道：“
我先前将二位当作是姓云的，所以才吃了一惊，两位可莫见怪呀。”
水灵光朱藻对望了一眼，暗中不禁起了惊疑之心。
这再生草庐主人莫非是敌非友？否则怎会逃避云铁两姓之人呢？但他若真是敌，铁中堂为何又要自己待他如兄弟呢？而且再三叮嘱，
这其中之矛盾，朱藻虽然绝世聪明，却也百思不得其解。翠山少女已经轻轻的拉起了水灵光的纤纤玉手，眨了眨一双大眼睛，娇笑道：“
姐姐，你怎生得这么美呀？”
水灵光笑道：“你才是真美。”镜庄少年瞧着朱藻叹息道：“
兄台气概之高华，是为小弟生平仅见，否则小弟亦不敢轻信兄台之言。”
朱藻微微一笑道：“兄台若非光彩耀人，在下方才也不至冒昧招呼了。”两个人相与大笑。镜庄少年瞧着水灵光一眼，突然放低了语声，轻笑道：“
两位人中龙凤，当真是天成。”
哪知道他语声虽轻，水灵光却听到了，接口道：“
他是我大哥。”眼波一转，突又笑道：“我看你们两位才是。”
翠山少女笑着说：“小妹叫一鸣，他是我哥哥一挺，我们也是兄妹。”于是四个人相与大笑，只是朱藻不免笑得有些勉强而已。一挺说道：“
我兄妹也是正要去再生草庐的，正好同行。”
朱藻抚掌道：“啊，妙极。”笑语声中，一挺当先领路，只见他虽未施展轻功，但是脚步之轻灵却显见已是武林中一流高手。他那妹子一鸣身法之灵妙，竟也不在他之下， 此刻正拉着水灵光的手，低声的笑语，谈的似是颇为投机。突然一挺身形一折，转入了一条羊肠小道。这条小路蜿蜒通向山上，走不了几步，道旁便有一块小小的白杨木牌，上面写的赫然正是再生草庐四个字。朱藻回头瞧了水灵光一眼，苦笑道：原来在这里。一挺笑道：小弟早已说过，这再生草庐本非什么隐秘之地，天下人都可以，只是……朱藻说：只是姓云的和姓铁的来不得。嗯，不错。那为什么呢？这原因我也弄不清楚。朱藻笑道：兄台平日想必糊涂大意的很呐。一鸣咯咯的娇笑道：依我看来，你们两位也差不多。突听一阵朗笑之声自道旁竹林当中传了出来，一个人朗笑道：哈哈哈哈，只有天下的英雄才配做糊涂大意之人。朱藻大笑道：嗯，呵呵，说得好，如非英雄也说不出这样的话来，兄台想必就是再生草庐主人了。突见一人大笑着自竹林中飘然行走，远远看去，他风神飘逸，神清骨爽，端的有林下义士之风。走到近前，才看得出此人时有几点与常人特异之处。他满头长发，汗下微须，俱已花白，但是眉宇眼神却甚是年轻，叫人再也难猜得出他的年纪。他的笑容虽然爽朗，但是眼神当中却又深藏着一份浓厚的忧郁。这两种神情又是截然不同，而此刻却又同聚一身，叫人一眼看去便能觉出此人身世必有一段不平凡的遭遇。朱藻还未见得此人，便听此人言语出众，此刻见了此人，更觉得他是风姿独特，竟再也移不开目光了。这再生草庐主人的眼睛也是一眨不眨的瞧着他，口中却笑道：一家贤兄妹自何处为小兄接引来如此家客呀？朱藻接口笑道：啊，客来不速，兄台不嫌唐突吗？草庐主人笑道：在下未见兄台，闻声已觉神俊，此刻一见之下，更是不觉倾倒，指望兄台莫嫌小弟孤陋就好了。朱藻大笑道：哈哈哈哈哈哈，兄台风骨超特，在下又何尝不身为倾倒？难怪我的二弟要说兄台乃是当世之奇男子了。草庐主人奇道：令弟是哪一位？怎认得在下？一名银铃般的笑道：姐姐，你瞧他二位，一见面就谈个不停，却将咱们都晾在了这里，也不叫咱们过去坐坐。草庐主人转目瞧了水灵光一眼，笑道：啊，在下险些忘了，这里还有一位家客，请，请。当下含笑依客，穿过竹林，只见三五间草庐斜搭在山坡上，屋前绿水宛然，屋后却有一片菜畦，果然好一个隐士居处。草庐中陈设也是清雅有致，不同凡响。两个垂髫童子相名待客，相名固属佳品，杯盏也是玉制。草庐主人已经笑道：不知令弟。朱藻微微一笑，接口道：啊，我的二弟有一封书信要我转交兄台，是以在下专程赶来。他一面说话，一面取出了那封书信，忽又笑道：其实我的二弟怎么会认得兄台的，我却也是丝毫不知道啊。 草庐主人怪声说道：
哦，这……
他含笑着接过了书信，扫目瞧了一眼，面上的神色突然大变，脱口道：是二弟。语声中既是惊喜又是欢喜。朱藻笑道：看来兄台与我的二弟倒熟得很呐。草庐主人说：熟得很，熟得很，太熟了。突然他顿住了语声，微抱拳道：在下告退片刻，恕罪。话未说完，便已经匆匆的去了。水灵光悄声的说道：
看来这草庐主人倒神秘的很呐。
一鸣笑道：
哼，不错，神秘极了。我兄妹虽与他相识也有不少时候了，但是他的事情我们一点也不知道。
这边两个人嘀嘀咕咕，娇笑轻语，那边朱藻与易亭也在谈论着这草庐主人奇特的行藏，神秘的身世。在海边礁石的洞穴中，铁中堂提笔为叶帝写的只是水柔颂庚子四月十七这九个字。这本是他在叶帝宫后密室中的黄卷册上瞧见的。叶帝看了这几个字，面上神情却似大变，过了良久方自沉声说道：你为何要向我问起此事？铁中堂垂手说道：此事与小侄一生关系甚大，只因……哎，这其中关系纠缠复杂，小侄一时也说不清楚。叶帝厉声道：你既说不清楚，为何要我说？铁中堂道：小侄只想求问老伯，庚子四月十七那一天，在盛家庄外的桃花林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叶帝身子一震：桃花林？你怎知道桃花林？铁中堂重音道：小侄实是……叶帝突然放声狂笑起来，说道：好，你莫要说了，不管你为什么要问我此事，我向你说了也罢。